好，今天我们来为您深入探索一下，诶，这个教育基金会年会哦。我们手边有些资料可以看到，这个平台哇，汇集了台湾超多教育基金会。它从2003年教育部开始辅导举办，到现在，诶，变成一个NPO 交流啊合作的一个重要地方。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演变的。
是啊，这个年会真的可以说是台湾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啦。你看它的主题变化，还有来参加的人，就能感觉到，哎，民间的教育力量是怎么跟着时代在走的。
哦，好，那我们从比如说2012年来看好了，那年刚好是第10年嘛，主题是因为有我台湾更好，听起来就很有力量。那时候还请了严长寿先生来演讲，而且特别关注花东那边在地的教育需求，这是不是反映了比较早期年会的核心关怀呀？
对，没错，早期像是偏乡教育啊，还有那个阅读扎根，这些议题其实一直是年会的重点。这就显示出基金会界其实很早，而且是长期哦，努力想弭平那个教育资源的落差。那严长寿先生的参与，也凸显了对那种在地实践经验的看重啊。
然后到了2015年，哎，好像风向有点变了哦，主题变成跨界创新社会力，还请了城邦媒体集团的何飞鹏执行长，听起来好像就不只是一般我们想的教育议题了。
对对对，那个转变蛮有趣的。那一年开始，更明显的在谈，社会企业这个概念，就是说开始思考怎么用一些创新的模式，甚至结合商业的力量来把社会影响力做大。像那一年，福智文教基金会也有参与承办，办了一个公益创新讲堂，就是在讨论怎么把社区营造跟地方经济连起来。这个算是 NPO 思维的一个重要转变吧。就是寻求更永续、更多元的方法。
了解，那接着2017年主题更直接了，拥抱 AI 教育公号。哇，这年很特别，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先生也出席致辞，他那时候就强调说要用 AI 来提升教育竞争力。同时，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先生那时候他是台湾大哥大基金会董事长嘛，他也分享了"网络时代新思维"这样的主题演讲，所以科技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了。
是，没错，这完全反映了那个科技浪潮，对各个领域的冲击嘛。教育界当然也是哦。年会就开始深入去谈什么大数据啊、AI 啊，怎么用在教育上，还有就是 NPO 自己，要怎么利用这些科技工具来提升效率。你看，连政府高层，像你刚刚提到的赖院长都来参与，就表示说科技跟教育的结合已经是国家发展层次的问题啊。
然后隔年2018年，年会第一次跑到高雄佛光山去办，主题也感觉更开阔，教育创新全球伙伴。除了谈教育创新、在地创生，甚至还谈到气候变迁，而且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也亲自到场给大家开示祝福，这是不是代表年会的视野又更广了？
可以这么说。一方面，他开始连接全球的趋势，想要寻求国际合作；另一方面，在佛光山举办，还有星云大师的参与，这也带进了更深一层的心灵教育，还有社会关怀的面向，就是鼓励大家那个为社会服务的那个初衷了。
不过啊，像这种大型年会要办成功，除了台面上这些很棒的讲者议题之外，那个幕后的支援应该也很重要吧？资料里面好像有提到一个例子，像是金沙文教基金会。
对，是啊，很多单位都是在默默的付出。拿金沙文教基金会来说，他们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参与了。最早的时候是分享他们自己用科技的一些经验，后来有好几年，他们就负责像大会的影像记录啊，还有活动当天那种快速剪辑播放，那个很重要，可以马上抓住传播年会的精彩画面。
哦，了解。而且他们的角色好像也一直跟着年会的需求在调整。
没错，这就是伙伴关系最好的体现嘛。近年来，他们就更走向幕后了，提供像现场直播啊、会场的简报播放啊，这些很核心的技术资源。 甚至哦，在疫情那段时间，还为了大会的需求，特别去开发那个实名制的座位追踪系统。这种就是看见需求，然后持续用自己的科技专长，很低调的去支持，大家一起把这个平台做起来。
哇，这样一路看下来，从一开始比较关心偏乡，到后来拥抱科技，再到连结全球，这个年会的主题演变真的反映了台湾社会关注焦点的转移耶。
正是如此，你想想看，这么多基金会集合起来，那股力量是很可观的哦。他们不只是补充政府资源不足的地方，更重要的是，透过这样不断的学习、交流、合作，其实也在共同探索教育公益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。这个年会本身就像一个动态性的学习平台一样。
那这也留给我们一个问题，值得思考一下。面对未来，社会变迁只会更快，挑战也更多。像教育基金会年会这样的平台，它的下一个十年又会聚焦在哪些新的议题上？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激荡跟改变呢？这个，真的值得您持续来观察思考。